良的生命嘛。那过程里面还是时常会失败哦，其实还是时常会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成功。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要努力去活出来。好，那哦，那上次有提到这个棉花糖实验啊，我再稍微再讲一下，就是很简单嘛，教小朋友，幼稚园小朋友说，我现在给你一颗在你面前，然后如果15分钟后呢，你不吃就可以得到第二颗。那大概有2/3的小朋友其实最后是没有办法成功的。那我这边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北风跟太阳，我说有三个层次嘛。第一个是这件事情它为什么这么的困难，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时常来思想呢？因为第一个就远程来讲，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蒙召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蒙召本是为此，也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关于这个，其实上次马长老他也有分享，就是说他在5月19号的时候分享希伯来书12章，他提到说要持定荣耀的意象，奔跑不停歇，是在他的大纲的第4项，但他第一项也讲这点。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终点，但是荣耀意象是我们的终点，但是也是我们时常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要去考量的第一个点，就是起点。所以我会说这个蒙召的本质呢，其实就像那个棉花糖实验一样，那些小朋友之所以愿意忍耐坚持15分钟不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等到15分钟之后他们可以得到第二颗。不好意思，我这边再稍微再切一下，我看一下的画面。好哦，看来我先因为分享画面的关系，我没有办法那个看到我的大纲哦，所以我也许会偶尔会切换一下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所以关于这个远程的目标啊，像那个林牧师他有跟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4部曲，第1部是唤醒永恒，第2部是启示永生，第3个是解决我们生活里的困难，第4个是积蓄永生。其实会发现第1点跟第4点都是讲关于这个永恒跟永生。其实我觉得就跟那个小朋友啊，他们是相信最后能够得到那第二颗棉花糖，所以他们会愿意忍耐等候。所以这个也就是远程这一点。常常我们在世上看这个世上的事情，上次也有提到关于传道书嘛，就是说这个是世上都是虚空。那林牧师在传道书里面也有提醒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要从所罗门王他的智慧里面去看清世上的虚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要先空，把我们里面对于处世的智慧的追求先把它放空，然后我们才能够再放进去耶稣基督耶和华属天的智慧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在世上很多事情呢就像那个经文，诗篇里面经文讲说，我眼看时系为难，常会觉得看似不公，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在旁边看一个北风跟太阳在互相面对面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到底那个太阳他这样子坚持就是被骂不还口啊，被打不还手，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乎公义的呢？那到底什么才是神的公义？这些事情就世间的律来讲会看似不公，但是这也就是我们蒙召的本质，也就是我们远程的目标。我们是相信我们会持定这样荣耀的意象而不停歇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第二点关于这个忠诚，就是过程里面是需要忍耐持守的。那像那些小朋友，他们就算知道，有些人他们也许不相信啦，就是他之所以忍不了那15分钟就吃了，把棉花糖吃掉齁。那有些他们就算知道，就算相信15分钟后可以得到第二颗棉花糖，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忍耐。那背后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在忍耐的过程里面还是蛮煎熬的， 蛮痛苦的。那我觉得这就像我们知道有很多属天的生命或者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要我们去效法的，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也是去效法神的生命。就像牧师常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嘛，我们要宣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但是这个也就是相当的困难，因为牧师他在那个腓立比书的书里面也有写到，我们这个效法钉十字架其实不是把自己不好老我的部分去把它舍掉，甚至是连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我们自己觉得是能够被称赞的地方，其实也是要舍掉的。因为其实往往啊，我们自己觉得的好，自己觉得的义，其实反而在别人眼中不见得是那么一回事。所以其实舍掉自己的肉体，甚至也是要包括把自己觉得好，觉得自义的部分也要舍掉，那才能够真的单纯的去追求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要谦卑，要顺服。那之前在腓立比书的经文那边讲到说我们要寻良嘛，或者是说要，我看一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而且说要好，就是它的原文其实是要我们呢能够想到这个诚实无畏啦，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我们的生命是要能够诚实无畏，这诚实无畏原文呢其实是有寻良还有愚拙的意思。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彼此的争论的时候啊，要表现出愚拙的样子应该是很难的，很痛苦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这过程里面就是要常常守着持守忍耐呢是特别的困难。那这边有整理一些就是包括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表明这个字它的原文也是持守，以及这个在我之上，就是我要把它持守住，而且要把它传出去，从我身上把它给传出去，就是这个道其实是需要忍耐持守，是很困难的。那这边这些字呢都是关于守这个字，包括你从我那里听到纯全话语的规模呢，要在耶稣里的信心爱心要常常守着。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嘛，这个之前分享过马太效应，这个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有这个字其实也是一个动作，所以它不是一个状态，它其实比较是一个我们是不是能够主动的去有，去持守这件事情。好，那这边要提到一个字啊，就是讲到这个 grit，大家有看到画面上面有一个这个字吗？ GRIT。 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有跟 Henry 稍微聊到这个字，就说他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那这个字是美国他们一个教育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比智商还有天赋更重要的字。那 GRIT 这个字是包含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其实那本书上有写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就是热情还有毅力。那这样就会使得我们能够不只是努力一个短时间，而是长期努力直到实现为止。所以这个字在教育界现变成大家蛮常用的一个字。那这个在日文其实他们有对应的字叫做根性，这边下面有写叫做 konjo。 那他所以他讲的是一个热情加毅力，他日文这个根性就跟我们中文讲的根性可能是你的本性那样是不太一样，他讲的也是这个恒毅力。所以 grit 这个字一般翻译成中文叫恒毅力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恒毅力里面缺少了讲的关于热情这件事情。好，那关于这个 grit 这个恒毅力这个字我们最近应该就是这一周的事吧大家如果有在看网球的，有知道有一个球员叫做这个费德勒嘛？ 因为他是网球之前的四大天王或者说三大天王之一个，那他已经退休了。那他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呢，他去美国的达特茅斯大学去获颁这个荣誉博士的学历。因为他16岁就开始打网球，所以他其实没有念大学嘛，所以他被人家颁这个荣誉博士的学位，然后去那边帮毕业生做一个演讲。哦，我就注意到他里面也提到了 grit 这个字，哦，就是这个恒毅力这件事情。那里面讲的很特别啊，他说大部分人会觉得说他的成功是因为很有天分，天分就是我们讲的 talent。talent 这个字其实很有意思哦，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恶仆跟善仆，神给他有十锭银子，还那个一千银子、一千两哦，两千两、五千两的那银子，其实原文也是这个 talent 这个字，就是圣经在旧约翻译作他连德。那他连德，一他连德大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工作六千天的工钱，那六千天其实相当于快二十年了嘛，甚至超过二十年，所以可以想象这个一他连德基本上等于一个工人他工作大半辈子的赚到的钱，一他连德，所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天赋这件事情也是好，可以理解。但费德勒这边提到说啊，所谓的天赋并不是说是拥有一个 gift 其实也就是礼物的意思，并不是上天给你一个先天的东西，而天赋更像是你拥有相关的这一个恒毅力，相关的这个 grit。 所以他说包括你是不是能够自律啊，是不是有耐心啊，那是不是对于这个过程是能够拥抱过程、喜爱过程，以及是不是能够好好管理自己，这些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天赋。相较于有的人的天赋可能是比方说他长得特别高，其实对于天赋这个 gift 和 talent 他连德还有一个可以分别的方式啊，因为长得高也许叫做 gift，因为是老天给他的嘛，但是 talent 是指说他们长得高，同时他能够好好的去锻炼练习，使得这个长得高能够成为他的一个 talent， 是能够发挥、能够持续累积练习的叫 talent。哦，所以这个费德勒他也提到了 grit 这个字，就是恒毅力。然后他之所以讲这件事情，因为他最上面有写嘛，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个天分是与生俱来的，但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为此努力。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个 grit 其实远比你是不是拥有这个 gift， 你是不是拥有这个先天的优势是更重要的。所以关于这个第二点啊，我们知道当太阳不容易，因为要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本来就会经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甚至它很多部分是跟我们原本的人性老我的肉体是绝对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圣经才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要去持守，要去忍耐。甚至马长老他的分享里面有说到说，其实我们要去谨慎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稍有不慎啊，就两个例子嘛，一个是稍有不慎，我们可能就像那个棉花糖实验的小孩，就忍受不住眼前的那个诱惑呢，就把它吃掉。第二个例子就是指的这是以扫，他就是为了那个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给换掉了。这个在他以弗所书的经文里面也是举这个例子。他说恐怕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说，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十六节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所以其实这个是要忍耐跟持守。那忍耐持守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结出果子嘛，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最终是能结出果子，能够因着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而能够结出果子。那马长老他有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我们之所以结不出果子呢，圣经里面这边说因为就是我们没有连结在葡萄树上，我们如果在连结常在它里面就会多结果子。 那第二个例子他说啊，就是有这个小狐狸、哦、在雅各那个经文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这个葡萄树的、哦、因为我们葡萄正在开花，当我们葡萄正在开花，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正在一点长出来的时候，可能被世上其他的事情呢，就像那小狐狸就把我们那个还没有结出果子的花给吃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忍耐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努力的去锻炼自己的恒毅力。那这个恒毅力其实是确定它不是一个天生的东西，它其实是要后天透过一点一点的例子，或者透过一点一点的经验去慢慢累积起来的。那这边其实 Grit 这个字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被提到呢？哦，看左下角那本书嘛，叫做 Holy Grit， 就是神圣的这个恒毅力、哦、不知道怎么翻译。好，下面小字叫做the will to persevere、哦、就是愿意去坚持毅力的一个意愿、哦、也就是圣经里面也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结出果子呢，是需要忍耐等候、哦、需要持守的。好，那下一点就是提到这个远程、中程、近程嘛。最近程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提到恒毅力其实是需要有热情，那我们的热情的确可能会因为我们长期始终看不到有什么果效，或者是我们觉得啊，我一直想要活出基督生命，却还是常常失败、哦、然后我们也看不到短期的果效，然后就失去了热情，这是很有可能的。好，然后比方说马长老这边的他分享的第二点叫做在神管理中领受教导蒙主爱嘛。然后同时牧师他说这个基督徒的四部曲第三步是要解决我们的生活中的困难，所以我们一定会渴望能够得到得益的果效、哦、在短期让我们能够看到。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棉花糖实验啊，告诉你说如果你等15分钟可以吃到第二颗，然后再等15分钟可以吃到一颗，那到底神悦纳我们照着他的话语去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证据来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是好合神心意的呢？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在问这件事情，到底我要看到哪些神给我的印证印记，才能知道我现在是走在合神心意的一个道路上。又或者说腓立比书这边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到底这个死里复活是什么时候？是真的以后吗？还是我现在就能够经历这个死里复活、啊、那个死而复活的这个例证，或者是我现在 要得到一些 sample 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右边说我们愿意受管教，因为神爱我们的话就会管教我们，然后我们也愿意受管教，那是为了要我们得益处。那到底这个益处是什么样子的益处、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或者说当我真的愿意坚持当太阳，我一直以无声的爱去爱我那个很难爱他的对象的时候，我会看到什么样的印证来告诉我我现在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呢？那我自己觉得说神悦纳的证据啊，大概有我这边从一些经文觉得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因信称义得平安、啊、这个牧师他有讲哦，我们如果有这个是我们体验神死而复活，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的一个起始点，就是我们因着我们都知道嘛，我们都很熟这个人的信加上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成就神的义。那所以我们就会得到神为那经验过的人所结出的平安的果子。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益处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后续的经文就是能够结出因信称义而有平安的果子。那第二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约翰一书在第一章那边所查到的，就是我们能够这应该是第二章吧，约翰一书二章、哦、就是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第二章开始就有讲到这个住在光中 我们就是能够爱。我们要能够去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住在光中了。同时，我们也是因为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到平安，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被爱的，而我们也有能力能够去爱。那神悦纳证据，我觉得还有第三点，就是下面这个，我们能够成为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子。这个圣经很多地方有提到 要我们要使人和睦，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天国八福里面就有讲到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个和睦跟平安呢，是一个同源的字。那当我们愿意努力的去活出太阳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有机会可以使人和睦，这应该非常可以理解。那这边后面继续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等等，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这样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为人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子的时候，第一个，这个是有福的，第二个会有天上的赏赐，第三个呢，也会得到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是一同有份，会将荣耀就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得义的果效啊，我自己觉得前面两个因信称义得平安，还有住在光中而能爱，这比较是个人内在的主观可以去感受到的事情，但是相对的这个第三个会让你周围的环境呢，因此就会有平安，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从外面别人也能够看到，然后你自己也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愿意活出这个属天的生命，我们愿意 以这个太阳的生命去面对各样的责难的时候，我们这个客观的部分就是我们能够使我们周围环境的人是得到平安。那为什么这个使人和睦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会成为和平之子呢？其实这个老牧师在之前的很多信息里面也有反复的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就要为那个地方带来平安。他最近其实有说，就是我们要使我们里面的这个神的灵呢能够透过我们去能够流出去，他说希望我们要能够口若悬河嘛，我们要让神的灵神的话能够透过我们的口中把他的水流能够流出来，就使得那个干旱无水之地呢或在 荒漠中能够开江河。那到底为什么使人和睦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包括了是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有大赏赐呢？那又为什么十架舍己的道路是从爱的死境决定中复活的唯一道路呢？其实牧师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后面有写，他说这个爱有三种方面，他把它称为爱的铁三角，一个是圣灵的爱，一个是神的话语的真理的爱，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十架的爱，而这个铁三角缺一不可，那特别容易缺少的是这个十架的爱，十架舍己的爱。那这边就带到我所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可能大部分人没接触过的观念吧，就是关于这个稀缺心态，认知平宽这些名词，大家可能相对的陌生一点，但是我们后面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蛮有趣的哈。第一点呢，这个稀缺啊，它原本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嘛，它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当有的东西呢少于需求，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稀缺物质。那比方说钻石之所以那么贵呢，是因为有人说这背后有一个骗局啊，就是那些卖钻石的厂商他们跟你说钻石是稀缺物资，所以今天少一颗就你买掉一颗就少一颗了，所以就是它是相对少的，就拥有的小于需要的，就会东西的价钱就会一直上升，所以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那在2019年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奖呢颁给了这三位学者，一个叫做这个他们的后面的名字叫迪福洛嘛，那个女生，右边那个人 K 感觉是印度人，他们是夫妻，他们两个是 MIT 的，那中间的那个应该是哈佛的社会学家。所以2019年呢，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这三位学者，而且这是第一次经济学奖颁给夫妻档哦。然后这个夫妻呢，左右这两位，他们在2011年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贫穷的本质》哦。所以他们所研究的主要是关于怎么样子来解决世界这个贫穷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在台湾相对是是很富裕的国家，在全世界呢，其实相对贫穷的人口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世界各国其实也都有一直在投入人力物力和资源去试着怎么解决这个世界上贫穷的问题。那这些学者他们研究呢，就发现贫穷本质是来自于这个稀缺的造成的一个困境，使得他们呢会因为一些小错误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方说他要推着车子去卖东西，但是他的那个车子呢他买不起，所以那个推车他必须要用租的，那就导致他每天所赚的钱呢其实光付那个租金最后就所剩无几，所以他就会一直落在没有办法用作未来发展的本钱呢，就每天就付那个租金就 付掉了。所以这就是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呢，会使得他们无法脱离这个贫困的陷阱。好，所以这是关于稀缺的经济学的概念。那下一个是叫做稀缺心态哦，它跟刚才那个稍微不一样，而且其实写这个书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稀缺这本贫穷的本质是2011年写的嘛，但它里面有提出稀缺的概念。那2013年呢又有两位这个学者，一个是经济学家，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写的是稀缺心态。下面这三本书呢，不管写那个标题是英文的还是中间稀缺的还是右边那个，那三本书其实都是同样的内容。那这个之所以说它是心态呢，就是它是一个当你拥有的小于需要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上是这样，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一定，如果实际上是这样子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嘛。但是我们就算拥有的其实并没有小于需要的，我们仍然可能有这样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呢，虽然全世界呢真的在极贫穷或者贫穷线以下的人可能全世界还是40%几、哦、但是可能在路上随便访问啊 90% 的人都认为自己处于某种程度的稀缺的状态，或者是说这稀缺也不见得只是金钱物质上面的，有可能是他的时间上面的稀缺、哦、有可能是他自己对于他身体健康的没有把握，以至于他对于投入事物的热情就相对的稀缺。那这个稀缺在心态呢会造成一些其他的效应、哦、在那个书里面其实有讲，第一个稀缺效应的意思当然蛮容易理解，就是我们会认为这个东西很稀有，所以我们就过分的去看重它。那在1944年的时候啊，在明尼苏达曾经做过一个关于食物饥饿的实验，因为那时候1944年是二次世界大战嘛，食物资源相对有限，他们去找一些人呢让他们饿了好一阵子，然后饿了好一阵子之后去观察他们会发生哪些对于他们生理跟心理上面的影响。那当然那些受测试的人都是自愿的、啊、这不是那种不人道的实验，这是人道的。然后发现他们饿了好一阵子，每天能够只吃的好像只有1000大卡吧，一个成年 男性一天只能吃1000大卡，然后他们渐渐会出现一些症状哦，就是会一直去看那些食物的那个菜单，然后看那些超市有哪些食物是特价的，他们就一直反复的看，因为他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跟他所缺乏的这个东西上面，被注意力被别人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当稀缺效益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去合理的衡量那些事物的重要性。那他属于稀缺状态，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其实蛮正常的。但是他们后面会持续的实验，就是说后来就算他们恢复到正常的饮食状态，就是他们食物已经没有缺乏了，但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就是他已经不确定他现在吃饱了没，他们已经没有吃饱了的感觉，就是会一直想要吃，一直想要吃，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生理的还是心理上面觉得饿。 哦，又或者说对于食物的专注的关注还是无法回到正常的水准，哦，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稀缺心态会造成这个稀缺效应，就使人无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合理的价值判断。那第二个叫做管窥效应啊，管窥效应就是说我们的视线好像透过一个漏斗看出去变得很小，哦，英文叫做 tunnel vision 嘛。那其实这个 tunnel vision 是蛮正常的，人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可能肾上腺素会大量分泌，使得我们的视野会变得很狭窄，哦，只能看住前面，很小的视野范围。那这个时候就会容易使得我们容易短视近利，哦，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姨嫂她为了吃那个红豆汤，所以就把她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这个当我们处于稀缺的心态状态的时候呢，就容易使得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然后会追求短期的享受，而无法去让我们的目光能够看见就比较长远比较重要的事情。那管窥效应第二个结果就是使得我们的自制力自控力，哦，变得不好。所以这也可以反映在如果处于稀缺心态里面的人呢，他可能他的脾气就会变得很不好，因为他无法用他的理智去控制他的肉体，用理智控制他的原本的脾气。好，第三个讲到这个频宽不足，那我们这边讲到认知频宽的概念，哦，那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有提到一个，这也很容易理解啦，就是要我们算一个数学题，假如说17乘24，也许我们现在处于专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可是如果我们只一边听这个信息分享而一边要算，我们可能就有困难。那更不用讲，如果是我们一边开车一边要算这个17乘24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有一些危险。那就是很容易理解，是我们的认知是有它的频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而这频宽 bandwidth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常常有时候就像我们现在 LINE 的通话，啊，如果它频宽不够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是声音听不清楚嘛，断断续续的。所以当我们认知的频宽也是一个有限的东西，那频宽不足就会使得我们认知力下降啊，自控力下降啊，这刚刚也提到了。而且当我们处于稀缺心态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被那些我们认为稀缺的事物给占据，所以我们认知频宽也就被那些东西给占据，无法去做一个好的判断。那认知频宽还会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它使得我们无法做出好的判断之余，一旦不好的结果，因为不好的判断导致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也没有余力可以去赶快挽回，赶快去从错的情况可以把它给补救回来。所以以上几个呢，都是讲到这个从稀缺，也就是我们拥有的少于需要的，到这个稀缺心态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说稀缺是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环境的情况，但是稀缺心态呢，大部分是一个主观的自己认定的一个情况。那我举一个我们之前的例子啊，就是在我们之前还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要工作吧，然后那时候早上啊要送小朋友上学，还有一阵子一个是要送去幼稚园嘛，一个要送去小学，然后那个时候上学都会很就跟打仗一样，上学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要准备啊，小朋友要催他，然后又不能迟到啊等等的。那那个时候其实要开车送他们去学校啊，就会走每天都走固定的路线嘛，然后有时候那个路线还会塞车等等的。然后后来是到了有一阵子哦，变成只需要送一个了，因为另外一个可能有别的方式了可以送去。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可以用 Google Maps， 就是 Google 那个地图呢，查一下到底从我们家去那个幼稚园呢，是开什么路会是最好的。我第一次可以去用 Google 查，然后查了才发现，哇，原来有一条捷径斜斜的可以穿过去，那条捷径红绿灯也少很多。好，其实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的认知频宽呢被占据的时候，我们是很难做出最好的决策跟选择的。但一旦我们其实是有些余裕可以去尝试别的方法，其实往往其实更好的选择是很不费力的，就在那边，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存在那里。我刚刚其实提到关于那个贫穷的一些实验啊，他们也有说到在 坦桑尼亚吧，就是非洲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其实大部分生病啊，就是那个疟疾啊等等的，就是因为他们饮用水不干净嘛。但是饮用水要把它变干净呢，在那些人道救援团队啊等等的努力之下，它的成本其实已经变得很低了。但是因为他们常年处于饥饿以及生活条件不佳的情况，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要得到干净的水源呢，其实不用那么的费力，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处于这样的困境里面。哦，这都可以去反映到在稀缺心态里面会导致我们认知频宽不足，哦，使得我们做出错误的决策。那到底这个知道认知频宽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两个字，这个我之前在别的地方看到了，中国字其实蛮有趣的，贫跟穷这两个字我们常常连在一起用嘛，但贫跟穷到底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好，大家可以看到贫这个字啊是分倍，那大家倍，大家都知道倍就是钱的意思嘛。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支配的钱呢不是很够，所以就是叫做贫的状态。那相对的穷是弓着身子在一个洞穴，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不够高的洞穴下面，所以必须要弓着身子。所以呢，穷其实是讲人的一个状态，它比较像是一个心理的状态。那贫比较像是一个客观，就是没有足够的钱可以支配嘛。所以也可以说贫比较偏向是一个状态，而穷比较是一个主观的心态，就是他感觉他有志不能伸，或是他感觉他所拥有的呢 不足以他需要的远大于他所拥有的，就会处于一个匮乏的状态。所以这也是刚有提到关于先天跟后天的问题。其实在那个棉花糖实验的时候啊，一开始很多人认为说那些小朋友之所以能够愿意 延迟满足延迟享乐啊，所以愿意等15分钟，这个叫做先天的。但事实上后来大家今天也发现，这个也不见得是先天的，很有可能是他的家庭环境造成培养起来的。所以后来刚刚看到那个恒毅力啊 ,GRIT, 大家都知道恒毅力其实是一个可以透过后天可以锻炼的。所以这也就是符合那个费德勒那个网球冠军啊他所说的，他觉得这个后天你靠着恒毅力去培养起来的 talent,哦，这个 talent 就是你的才能呢，包括了比方说自制力，包括好好的管理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健康，这些东西会远比这个先天的 gift 来的重要。那在罗马书3:23这边写，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也都是世人嘛，如果我们今天处在世人的光景里面呢，我们都是处于一个有罪的状态。我们牧师他们常讲所谓的有罪就是失准，就是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做到我们知道的最好的状态。我们都是处于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状态，也可以说我们都是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不管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爱不够啊，不管觉得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时间不足，都是处于一个稀缺的状态。那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呢，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其实这个稀缺与否，稀缺心态会不会对我们产生负面的影响，蛮大部分还是在于我们主观的认定的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人他叫做人穷志不穷嘛，他虽然外在的这个能够分配支配的金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仍然相信自己，或者是他的志气他的志向确实很充足的。那反过来也常讲一个叫做穷的只剩下钱，所以穷的只剩下钱它是一个是合乎逻辑的话，因为的确他有可能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仍然觉得他拥有的不够，或者是他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感到非常的匮乏，那就是穷的只剩下钱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在处在落在世人的状态呢，我们就是属于亏缺神的荣耀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相信的缘故，我们能够因耶稣基督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因信而被得以称义的，所以我们就会不会再继续在这个 稀缺晶态里面。所以这边讲说短程，我们也希望当太阳的生命呢，坚持当太阳能够看见得神悦纳的证据。所以除了前两个讲到说我们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就是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得到平安。然后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这边的经文，在22节到24节这边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说那里啊，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一个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其实最后我们的生命，我们被成全之义人是会一起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是这边的应许。那这边有一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也是那时候马长老在分享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听的没有很清楚，所以我后来有再去查。他这边说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血呢？ 说最后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有耶稣在那里，但是以及他所洒的血，那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这个也许我这边不多讲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去看。关于亚伯的血呢，就出现在创世纪那边，还有马太福音有提到亚伯的血。但简单的讲呢，亚伯的血就是希望神来为他伸冤，为他主持公道。其实那个犹太人啊，一直也都希望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他们救世主，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这有点像如果我们今天是努力活出太阳的生命，然后去面对那个北风一直吹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为我们主持公道，然后帮我们教训一下这个行为不好的对方。所以其实这边这个就是所谓的亚伯的血。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愿意钉在十字架，为了人的益处呢，就能够把自己当作那赎罪的羔羊，如同祭司去为人的罪去献上赎罪祭。所以这边所说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意思就是啊，我们要当太阳会比当北风来得更美啊。所以就是有机会可以成为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子。好，看下一页。那这个进程啊，会不会有人觉得到底我们如果当太阳呢，确实可以让环境大家就平和一点嘛，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子。那到底我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棉花糖给别人吃呢，还是我自己有吃到神所应许我的棉花糖？那我这边其实是分享的是那个我小孩啦，那个女儿她写给我的卡片嘛。我自己是觉得或者说可以做的见证，就是因为要分享这个啊，就在这过程里面呢，就会很努力的是能够去以太阳的生命或者状态去面对各种情况嘛。那这个时候其实才会有对方，才会有从一个没有爱的安全感，或者说他处于一个稀缺的心态的状态里面呢，他得到一些空间可以去让他的爱可以生发出来。所以其实这时候对方也会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馈。所以其实有点像是我们是带来了平安，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因着愿意顺从神的话而得到这个平安。所以其实之前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的女儿她就会画这些卡片啊，然后写这些卡片给我，那我得到这些卡片呢，我就又有力量可以去爱她了，虽然她还是有很多地方有问题啊，可以去爱她。所以我觉得这个进程来讲，如果我们愿意能够当这个为人带来平安的和平之子呢，就可以自己可以享受在这个平安里面。好，那关于得神悦纳的证据呢，我之前曾经有带过一个带敬拜的时候有这个诗歌嘛，它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 哦、他的歌词这个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其实这个旋律或这歌后来就常常会让我脑中就想起这个旋律、哦、然后他蛮重要的、哦、他的歌词总这个祷文总共蛮长的，他有说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哦、等等的，他这边说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啊，这个迎接死亡时有一点会让人想到是说啊，我等到我死的那一天呢我们就进入了永生，它好像是一个讲未来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到它的原本原文不是非常确定是哪一个文，但是这个祈祷文比较著名的是一个英文版本、哦、然后这英文版本那边、哦、首先有两个地方、啊、第一个使我做你和平之子上面有写、哦、Make me an instrument 是那个 Thy peace 就是属神的平安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器皿， instrument 就是一个器具工具，我们说乐器发出音乐的声音就是这个 instrument 这个字，让我成为你的和平的一个工具器皿。然后下面说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它在英文是说 it is in dying， 就是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that we are born to eternal life， 就是每当我们 死的时候呢我们在永生里面就被生下来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未来式，它是一个随时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是愿意为了遵守行主的道而愿意去让我们的旧人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在永恒的生命里面就被生下来，它是一次一次的而且是现在进行式的、哦、所以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中心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觉得腓立比书整章其实第三章很重要的的确就是这整个概念、啊、那牧师的书的书名叫做智慧的大能嘛，就是说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呢，复活的大能其实是不见得那么容易理解，然后可能更不容易活出来，所以这个就算是保罗也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蛮需要智慧去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可以有可能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要表明生命之道成为和平之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圣法兰西斯的祈祷文呢，他告诉我们是使我做你和平之子，然后 in dying 就是当我死的时候呢我就在永生里面被生下来了，好，这是我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总结来说我那个北风与太阳这算是分享完了、啊、就是远程来讲它虽然表面上看似不公或者是很多地方在世上的律可能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到的跟着 属地的律是有冲突的甚至就是背道而驰的，但这本就是我们蒙召的本质，而且这个相信呢就像那个小孩他是相信15分钟后他可以得到第二个棉花糖，所以他愿意忍耐等候，所以这是远程的目标，但是这远程目标也是我们每一次做一个决定，我每一次决定我现在要不要要顺从我的肉体、哦、就是好像我们在稀缺的状态里面其实就是自控力很低嘛，要顺从我的肉体呢还是我们愿意顺从这个我们在圣经上所学到的话语，也就是神他给我们的恩膏，我们愿意去活活看、哦、这是因着有着这个远程的目标，所以我们每一次有这样的动机、哦、有这样的热情去发挥我们的那个 grit 恒毅力、哦、所以这个忠诚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忍耐持守的操练，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提到这一颗就像一个种子，神的话就像一个种子在我们心里，其实是需要持续的忍耐持守的。那进程呢它就是能够从这个爱的死境绝境里面呢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到复活的一个唯一的方法，而且呢也会让我们能够因此就能够在一个平安自己里面有平安、哦、可能外面就会有和平带来和睦、啊哦、那右边这个是右下角有一个希伯来书12章2到3节，这个经文其实是那个名人传道他有一次在台北的信息的时候他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盼望这件事嘛。那这个经文说 应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领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其实这句话其实真的蛮值得注意的。忍受罪人顶撞的，其实他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我就是我们其实也蛮常会可能会觉得疲倦，觉得说在这个努力的要活出属天的生命的时候觉得疲倦。但是这边也提醒我们要思想啊，这个名人传道有说这个思想就是要去衡量，而且要去观察。衡量就是衡量到底这一个未来属于永恒的生命它的价值跟我们现在这个一时的输赢到底哪一个重要。所以要思想免得疲倦。好，那下面这个是最后一页，就是我再把那个费德勒这个演讲啊，其实这个演讲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查或去看，他应该也都有各种的中文翻译的版本哦。那他总共讲了三课，他是跟那些因为这些毕业生嘛，他跟他们分享说他自己是从这个网球的学校毕业了，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分享了三课，第一课哈、哦、叫做这个不费力只是一个迷思啊，但这个第二课叫做这只是一分 ，It's only a point。第三课叫做生命比球场更大。那这里面其实讲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他第一个说齁 ,believe in yourself, 就相信你自己呢其实是必须要去赢得的。那我觉得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重要要养成的就是信望爱嘛，在我们生命里面。但这个信望爱呢，一方面是一个应许，然后另一方面其实也都是一个挑战。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建立对主的信、哦、费德勒这边讲是对自己的信，对自己的信都是必须要靠要去赢得要去赚取的，我们要透过一次一次的机会呢，才能让这个信心是能够被生下来被赚到，然后被扎根在我们里面、哦、那 Grit 这边他说 Grit 大于 Gift 嘛，就是 Grit 比这个 Gift 更重要，所以我们对于那些主的道对于要结出生命的果子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对那个东西要有热情，然后要知道它是需要毅力去一次一次的啊，最后才会结出果子的。然后下一个啊，他也反复的提到这些关于 talent 就是天赋这件事情。好，那在圣经里面我刚刚有提到这马太福音的那个 talent 就是他连德嘛，那也许我们会觉得结不出果子，就是马长老有分享结不出果子就是我们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才干，或是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这方面我真的没办法，就想要放弃了。但是这个费德勒他这边 的演讲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种天分啊 talent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愿意忍耐持守。然后 It's only a point 这个观念有点这只是一分，因为大家知道网球比赛啊，他们打每一球会有一分的胜负嘛。那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哦，就是说他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里面，他赢球的几率有八成，但是他其实他赢的分啊，只有 54% 是赢的。他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啦，的确他每一个当下都能够都只专注在赢得那一分，但是这一分呢，一旦输掉之后，也就是过去了。我们就要把它视为是不存在的，这有点像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哦、然后，这只是一分，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说我们很多观念都是在于我们主观的认定。
关麦克风，秀兰姐要关麦克风。
好，那第三点，他说，生活哈、哦、比球场更大。他自己当然是以他自己的例子来讲，就是他虽然一辈子大部分精华时间都贡献给在球场上面变成一个顶尖的选手，那他自己也认为但是生活本身呢是比他球场上的事情更多更大的。其实这也就很像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走这一遭，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成的是我们的生命， 哦，这个 life 也就像我们那个永恒的生命，是比我们在这世上就像是打一场球一样，我们的永恒生命是我们比我们在球场上面所经历的事情来的更大更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
中正，谢谢中正，
请问一下有录音吗？有录音档吗？